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喜欢听，然后就天上福上地上的福气追着你跑，很多人就信主了。我说他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那这个弟兄呢就回答我，他说老师你讲的我知道，但是我们做媒体的人呢，就是各种的信息都需要摆在那里，因为什么，我们要适合这个程度啊深浅不一的人，有的人程度比较浅，他只能吃这些浅的东西，等到他慢慢灵命晋升了以后，他自己会去听那些比较硬的比较合乎真理的东西。他讲完以后好像有一点道理啊。后来我跟师母一琢磨，这个发现这个讲是有问题的。福音的内容不是深浅的问题，福音的内容是真和假的问题。如果他就是一个假的福音，这个人听进去以后对他是有害而无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当他听到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他反而会有抵触的心，哎呀那个是假的啊，这个就是要命了。他把以假的为真的，以真的为假的。事实证明，后来我有机会去布道会，我讲认罪悔改的时候，受到最大抵触的是哪些人呢？还不是那些慕道友，受到最大抵触的是那些自认为已经得救的啊，听信了过去听信了所谓灌水的假福音的人，他们抵触最大。哎呀赵牧师啊，你这是破坏神的工作啊！我们好不容易请慕道友来，你还讲认罪悔改，人家听了不舒服。哎呀，福音是让人舒服的呀，福音不是要让人扎心的嘛啊！所以你真正传福音的反而被人认为是破坏神的工作，你传那个灌水的福音，人家说哎呀好啊好啊，喜闻乐见。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潮流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对纯正的教义听不进去，对纯正的教义产生抗体，很轻看基督信仰纯正的教义。真的福音假的福音无所谓，只要人受欢迎就可以了，你传什么福音都无所谓，只要基督被传开就好了。他们还说这是圣经的话，保罗都有那种宣教的宽广的胸襟，不管怎么样你怎么传，反正基督传开就好了，这是瞎胡扯。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传的福音是真和假有很大的区别，因为那些听信的人将走向人生不同的方向。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犹太的基督徒，警告他们不要对所听的福音漫不经心，不加分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群住在罗马的已经信主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信心不坚定，他们听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们就想要离弃基督的救恩，退回去信犹太教。那么这些人他们怎么会这样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里面，也就是十二节的经文一语道破了，说他们是那些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你请你注意，这里说的必须吃奶跟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讲的很爱慕灵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虽然都提到奶。这里提到的这些必须吃奶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是一个很挑食很严重的情况，他只想要听他想听的。那个原文里面是紧紧的抓住这个奶啊，什么其他营养的不要不要，我就这个啊，紧紧的，非常严重的，是很不正常的，你再有营养的他都不碰的。这样的必须吃奶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听不进某一些很重要根基性的纯正的道理。对那些要 challenge 挑战他们那些固有错误观念的，那些挑战过去那个还没有合乎神心意的价值观的东西来的时候，哎呦我不要，我听不进去，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就是严重挑食必须吃奶的表现。 就像今天很多人，你讲神的慈爱他喜欢听，你讲神是公义会发脾气的，他说这个不好吧。你说哎呀，主赐你这样的福气，那样的恩典，他可乐意听了。哎呀，一生一世高山低谷哈，都有神同伴同行哈。就像那个姐妹说，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要走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道路，他说这个我不要，你讲这个我不喜欢听。这就是必须吃奶的表现。而彼得后书那里讲的爱慕灵奶，其实就是这里讲的吃干粮，是一个很，这些干粮是一个很基本的、很纯正的 basic 的啊，不是我们看到中文字干粮就想象很难咬啊、很难啃，不是，这里的干粮就是灵奶，就是灵奶，就是很基本的基要性的东西。但是这样基本的基要性的东西，对那一些我必须吃奶的人，在他来看就好像干粮一样，很难下咽。我们的确碰到很多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啊，我形容他们的武功很杂，这里学这个拳，那里学那个勾腿，哎呀学了一大堆。你说哎来来来打一拳，啪一打我这个拳错了，再踢一腿，啪我这腿也踢错了。我说你怎么搞，基本功都不会啊，哇花招很多啊。国内很多培训啊，这一年大概参加二三十次，那个已经培训的一塌糊涂了啊。所以这个必须吃奶会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第一个后果是必须将神圣言小学的开关另外教导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还必须重新的把一些很根基性的东西 basic 的东西重新再教一次。换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都已经来教会这么久了，连这最根基性的东西都不懂啊，连跟随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要是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的东西，你都不接受，你还是不是基督徒啊？就是这样，很根基性的东西他都不明白，还必须重新教他一遍，当他是没有信主的重新教一遍。所以必须吃奶的第二个严重后果，在第十三节讲，他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 baby。这个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就是迷迷糊糊的，不分好歹的，一颗糖就可以把它骗上车那种啊，这个就小 baby 哈。所以这几天呢，这一两个礼拜，网上有个情感教练啊，这个在加州顶着一个美国情感教练的光环，在国内就骗了五十几万人，可能还比这个数目还多啊，都是一些所谓进教会的姐妹。他鼓励单身的基督徒姐妹，你要是单身呢、啊，你就应当去多跟陌生人约会，至少要约会二三十个，锻炼你约会的技巧。而且第一次约会绝对不要告诉他信仰的问题，不要跟他谈信仰的问题。他告诉那些已婚的姐妹，哎，你要把你的丈夫啊，说什么都是对的。你丈夫说蛋长在树上，就对，蛋长在树上。你的丈夫说滚，我马上就滚。哎呀，顶着基督徒的光环，顶着情感教练的光环，就把这些看起来真是无知的妇女啊骗得团团转。哎呀，把他们捧上天了、啊、天天替他建群，建几百个几千个人的群，要跟这个情感教练走。就是这里讲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要说仁义的道理，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你的丈夫叫你滚你就滚啊。所以这里强调说，这些人他们完全没有分辨的能力，哎呀只要是微信上看的，只要是某某名目讲的，照单全收，完全都信以为真。就跟这里的婴孩呢，就跟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讲的说，哎呀那里说不要做小孩子啊，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你知道异教之风都很有吸引力吗？不是，容易飘来飘去。为什么？他被欺骗了，他真理不明，很容易上当受骗。作者说你不是不可以这样，你要改变，你要习练的心窍通达，以至于你能够分，通达的意思就是成熟，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上当，有经验，借着什么呢？借着你常常的领受根基性的福音的真理， 好像一个人把真钞每天看得很仔细，假钞也来一直假的。为什么？很通达，很熟练，很成熟。所以锻炼出一个成熟的属灵分辨力，一个道理出来马上能分辨这是错谬的，一首歌一唱出来这句话不合乎纯正的真理。所以作者警告，如果你不这样改变，你说哎呀不要这么较真嘛，对不对？福音总是传开了，不要那么较真嘛，不就唱唱诗吗？这种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当我们只愿意领受部分福音的真理，那是非常危险，而且有的时候是致命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一个偏差的观念进到人的里面，一句不纯正的教义传唱在你人的心里面，不会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吗？事实上这种警告是不断出现在整卷希伯来书里面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其中的几节。二章一节说，我们越发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知道有的时候当这个大流一来的时候，力量冲击很大的，哎呀你不随大流都没有办法，就跟着走了。所以你要很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能够在那个洪流潮流来的时候，你跟他看见那个世俗的浪潮冲击教会的时候，有几个还能站立在那里？他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他们郑重所唱的诗歌，他们郑重上帝纯正的福音的道理，否则很容易被水流失去，因为这股浪潮是一股浪潮。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已经临到你，你竟然忽略它，轻看它，不当回事儿，你将来怎么能逃脱那一个罪的审判？三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请注意，是我们中间，不是在教会外面。就在我们中间，或许就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这个不幸的恶心平常不显，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一些必须站立场，必须表明自己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时候，才表现出，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原来他根本就不信啊，但是他在我们中间。四章二节，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哎呀，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常常听道的人，也许五年十年的道都听了，可是听的道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把这个道真理扎根在里面，而且行出来。所以听的道越听得多没有任何的益处。到了第六章，作者更警告，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你知道，对那个姐妹说，哎，对不起，恐怕你信仰的根基有问题，一个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不能算是基督徒门徒，你要重新的认识福音。他说，啊，我已经信主了，还要我重新信耶稣啊？哦，很难了。为什么？他已经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六章八节说，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焚烧，荆棘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一件轻忽的事情，结局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中间或有人他的结局是在焚烧里面的。所以我常常最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姊妹跟朋友在座的每一位，基督信仰是玩真的，你不要玩假的。哇，你要每个礼拜啦来摆拍一下哈，受洗班的照片也有你哈，感恩节的照片也有你，圣诞节晚会的照片也有你，布道会的照片也有你。哇，你拍了一辈子的照片，结果下去了，你多后悔啊！做个小的总结，作者责备犹太的信徒，提醒他们必须吃奶的婴孩是很危险的，你只领受你喜欢听的。你只要这一部分的信仰，但是你不要那一部分的信仰啊！我只愿意听我喜欢听的，扎心的我不要啊！你说扎心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扎心这个词是来自于《使徒行传》，那些犹太固有的犹太信徒认为我们没有错啊， 耶稣就是个人，为什么说他是神呢？定死他。结果彼得圣灵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告诉他们说 Come on， 引经据典，你们定死的这位就是弥赛亚，就是你们期待的弥赛亚。他说糟糕了，扎心了，我们错了。然后接着扎心完以后怎么样？那我们该怎么办？扎心不是让你扎一扎就回家了呀，扎心是扎到你那个固有的错误的偏差的价值观，然后你要说怎么办？我要回转。你不回转是很致命的。但是那些人说我不要扎心，我就认为我是对的，我这样我认为我 OK， 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没有机会在还有机会给他的时候回头。这就跟中马田牧师讲的一句话很类似，他说 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or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partly a Christian. 你要不就是基督徒，你要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说我是部分的基督徒，我礼拜天是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六再说。 No， 你不知道我在教会是个基督徒，回家我是 freelance。 No， 要就是要就不是，没有什么第三选项。你要不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基督徒，没有说哎呀能背就背，想背就背，初一十五背一下。这美国教会很多都这样的，对不对？复活节出现在教会复活一下，圣诞节出现在教会然后就不见了，等到第二年复活又复活了，然后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说他认为没有问题可以上天。有一个企业的老板呢，在公开的教会聚会很多年，他说他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我就跟他谈话，我们说哎，你相不相信有审判和地狱？他说老师，我这个信仰啊，就像个小学生，不像你这个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现在信的比较浅。我说这个不是信的浅不浅的问题啊，这个信的有没有的问题啊，地狱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天堂是有和没有，不是说啊、哦，我现在相信比较浅，慢慢，哎，好像有地狱，哎，我才信了，没这回事哎。Either or， 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说我现在比较浅 ，no， 这不是浅的问题，你不要被他骗了，这个不是深跟浅的问题，这个是信跟不信的问题。最关乎最要紧的核心的信仰，不信这个你其他就不要谈了啊！什么什么我们唱的什么诗歌什么就是容我啊用我都别谈了，你根本还没进门呢。凡是用真理我们就用信心领受进去，不要成为一个必须吃奶糊里糊涂，把不信当作只是信的浅，这是关乎永生永死的问题。如果过去我们对真理还是一个漫不经心无所谓、啊、OK 就好啦，我们要悔改才能有份于基督永恒的生命。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有点扎心，我为你感谢上帝。鉴于今天教会的真理不彰，世俗化的潮流这样冲撞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已经随波逐流，许多在教会里面坐的人是一个只能吃奶的，说老实话。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很根基性的真理，以及吃干粮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你一定要认识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代价。也许你走进这个信仰的门的时候，甚至到今天为止你没有太多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告诉你今天在布道会里面不会有人讲这个信息的。你要信耶稣吗？你要做耶稣基督吗？你要付代价的，没人敢这样讲，因为这样没人举手的，没人觉知的。但是这何等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得救固然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It is finished, it's done， 人没有任何的功劳，人不能做什么换取救恩，修桥补路，做好人，道德高尚，换取耶稣基督，你看我还可以吧，换取就 no way。 但是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对要跟随他的人，耶稣不是没有门槛，耶稣不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你搞清楚，是 everybody is welcome， 但 但是当你要决定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你要有份于他，那将来永恒的国度不是没有门槛的。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自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怎么样，能做我的门徒 right? No, 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说不能不能，今天很多人传福音说能能，耶稣当然不是要我们都舍去自己的性命都自杀来得救，乃是只说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委身给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当我们决定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认知到他是我生命中的唯一，他是我生命中的所有， all in all。 弟兄姊妹，跟从主信主不是没有失败软弱挣扎的时候啊、哦！我不敢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神都是唯一的，神都是最高的，我不能这样说，但是我愿意为了主失去所有，为了进入永恒的国度，一切既然是从他而来，他有主权拿去所有，我要有这个心智。否则当这个大浪潮流冲击你的时候，你一定随波逐流，一定的。1983年美国出生的 Nabil Quraysh， 他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家庭，从小就读可兰经，很聪明的孩子，一路读到医学的博士，而且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跟那些基督徒辩论，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伊斯兰才是真理，阿拉才是真神啊，把那些基督徒辩论的哑口无言，很有口才。到了23岁的时候，很奇妙的，在这个他的家族要培养他成为伊斯兰的新兴领袖的时候，福音居然临到他。但是福音临到这个人，他心里面的挣扎可以想象的，他对他选择如果要信主，他知道他要面对什么，那是意味着对家族的背叛，意味着他对整个民族的这样一个背叛，他将受到无情的敌对和逼迫，所以心里面很挣扎。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知道吗，我相信你就意味着我准备赴死亡的刑场，我要是相信你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我一切的所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知道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就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上帝的话挑战在那边的前面，那就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父母爱自己的生命过于爱主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话一出来，那比如说 OK， 我义无反顾跟随耶稣基督。果不其然，当他信主以后，他的父母鄙视他，之前视他为家族的光荣，现在视他为家族的耻辱，无情的谩骂，甚至有一些不认识他的人，在他的这个他先前不认识的人，在他的这个汽车的 window 上贴死亡的威胁，网络上很多的谩骂咒诅，排山倒海。但是得着了耶稣基督的 Nabil 跟先前没有信主之间有180度的转变，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Once you have Christ, every loss is worth it。 当你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都值得。你知道在他信主之间怎么说的，我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接受基督意味着我要牺牲一切的所有。当时他有了基督以后，他说这些算什么，每一个失去都值得，只要有基督。哇，这个不是一个摆拍的基督徒，这个不是一个看着这个死亡的威胁心里就胆怯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下定决心不计代价 跟随他到底的基督徒。Once you have Christ, every loss is worthy. 耶稣要求凡是跟随他的人就要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价值的一个翻转。你看见基督的信仰像是看见个好珠子，你就赶紧把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因为这些过去我视为宝贵的，在基督这宝贵的救恩看起来这是算什么粪土啊。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和价值观的翻转。你知道这是一个智慧的翻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求凡是跟随他的人背起十字架的来跟随他，不但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来要求，他是创造和救赎我们的主宰，更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去他的所有。当耶稣要求你为他失去所有的时候，他已经为你失去，他已经为你舍上他的生命，所以他有这样的资格配得我们这样的忠心的为他失上所有。不是委身给主深浅的问题，不是说我是一个平信徒，我是平民的，不像雅敏他们为主失去所有 OK， 他们是传道人，我是平信徒，平平的，你平平的就躺在那里就那里来。 No， 接受耶稣基督意味着委身给他，意味着你的人生从过去在乎自己开始在乎他。过去你是要自己的意思得成就， Hey come on， My agenda， My immigration， My kingdom， My family， 现在说主啊 It's all yours， 我不再顺从自己的意思。耶稣说然而不要靠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开始成为一个顺服他的儿女。过去我所爱的就是我自己，人不爱己天诛地灭， Right？我旁边的邻居爱他自己，他也爱他自己，我也爱我自己。哦，现在不是说你爱不爱自己，而是说你把爱他放在你人生最优先的次序上。过去我凡事都取悦自己，我所思所想每一个价值判断大大小小的事情，所有的都是从嘿，这个能够让我更高兴来出发吗？如果你讲话让我不高兴，我就要跟你急，因为你让我不高兴，我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活着的，是不是这样？嘿、hey, 你孩子好好读书，你将来爬读那个什么爬什么疼的，这样爸爸有面子，知道吧？很多孩子很可怜啊，爬上去后来就跳下来自杀了。但是为了取悦你，我们凡事都是为了取悦自己。但是一个真正耶稣基督真正委身给主的人，完真的是从此取悦的对象改变，我从此大大小小是为了取悦他。但是有的人说哎呦啊，这一定是不信主的人会可能会想，那我都取悦他了，那我剩下什么？这已经悟得云云的，他跑来问我，牧师啊，我都取悦神了，那我自己不是很可怜吗？我说 No， 当你取悦神的时候，你也会很喜乐的，就像一个孩子，哇，很努力的买一个礼物，在爸爸生日的时候，爸爸，我给你买一个生日礼物。他爸说，哇，真好。你看到爸爸高兴的时候，你说，你高兴了，我呢？不会吧，爸爸高兴的，哎呀爸爸高兴，我也很高兴，哎呀你喜欢我的礼物，我很高兴。所以美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你送礼物给他，他当面就猜 Oh I love it， 然后他 love it 你也 love it right。 我们中国人都不当面不猜的，猜一点你也不晓得他里面什么东西，你也不晓得喜欢不喜欢 right。 当然有的美国人比较虚假， Oh I love it， 心里讲 I hate it， 那是不正常的。那 anyway，当一个人要完真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清楚。所以耶稣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啊我们要跟随你，耶稣啪泼一个冷水给他，你想清楚，哎，你要盖个楼你能不能盖起来，你愿不愿意付那个代价能盖起来，你想清楚啊。你要打个仗，你要算算你有多少兵马，对方有多少兵马，你这仗能不能打赢啊。你要跟随我，你要想清楚啊，这是不是你接下来要过的人生啊？如果不是，你千万不要开始啊！搞了半天，你自以为已经开始了，你自以为已经得救了，但是你根本还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啊！明白吗？耶稣不是说啊，跟随我啊，啊！耶稣泼他冷水，你好好想清楚啊！ 巴不得主也把这个冷水泼在我们身上。你看，今天你面临一个抉择，面临一个挑战，你是玩真的，还是就是礼拜天？哎，我喜欢去北郊，这么多中国华人，好吧，就像个同乡会一样，多好。哎呀，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很憋屈啊，你搞在美国人社会里面搞得多憋屈，来教会多好，我做个主席，弟兄们起立，哇，一两百呼起来，很有成就感呢。在公司里面喊起立，没人理你的 ，right？你在这里寻求成就感吗？啊，在这里觉得华人在一起挺高兴的，玩真的。如果你要接受基督，就意味着委身给他。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 Nabil Koresh 会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你必须有这样的心智。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partly a Christian.你要不就是基督徒，要不你就不是基督徒。You cannot be part of a Christian. 但是你必须知道，有了基督是何等的值得，有了基督你是何等的有福分。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呼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相信你，相信你到底，在乎你，没有其他的在乎能够高过对你的在乎。你要求每一个跟随你的人顺服你，我们是有自己的意思，然后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好像我们唱的诗歌，愿我们追求成为那样的样式的人，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你要求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爱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要求每一个接受你呼召跟随你的人，每一天为了讨你的喜悦而活，而不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而活。你要求每一个跟随你的人至死委身给你。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是来寻求上帝是玩真的，还是只是来教会摆拍一下，让人看见你还蛮时尚的？其次，我们要问自己，只要是真理，我喜欢不喜欢，我愿不愿意用信心领受进去，不挑食。当信息扎我的心的时候，挑战我固有的错误的观念，偏差的观念，我说主啊，是的，我愿意被修剪，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成为那个不挑食，吃干粮，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习练的通达。我愿意在这一个世俗的浪潮冲击教会的时候，成为一个能够中流砥柱。我愿意在我人生的余下的人生为主坚立，以至于有份于基督所赐永恒的救恩。我为每一位在座的求上帝的祝福。如果这个上帝的祝福不是让我们在今生过得舒适平安无灾无病，为你们祝福是让你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让你们能够清清楚楚踏踏实实真真切切的走上这一条跟随耶稣基督到底的道路。虽然在世界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我有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等候着你和我。我们加入那个，当我们看见这些过往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让我这一棒跑得好，以至于我们能得到主的夸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预备的那永恒的家业。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你自己，你配得我们献上所有，你配得我们为你而活，你配得我们爱你，你配得我们高举你，你配得我们取悦你，为你而活。我不管别人如何，但是我要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愿这样的福分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许有一些我们中间的朋友，或者还没有真正明白基督信仰的挑战， 没有真正明白主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不是偶然的，神给你机会，就像神曾经给我们机会一样，你要想清楚，你要平衡得失，你要追求更认识基督。当你越认识基督，认识他的美，认识他的善，认识他的广大，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莫测高深的爱，你就义无反顾的能够为着得着他舍弃所有。哈利路亚，但愿那就是你我的结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